圣经当他在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说当什么人做什么的时候，对吧？像路加记的这个玛利亚，他们从路加福音三章那个地方开头，就是谁在干什么谁在干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再回头讲这个近代中国历史，说邓小平时代，对吧？胡耀邦时代，对吧？习大大时代，因为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讲，因为这东西它就连带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一起发生啊，这个就比你讲某某年呢要更有它的这个更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在当时，因为路加使徒行传也好，路加福音也好，它写给当时做官的人看的。那就好像我们过了20年以后呢，有人把前面中国60年的历史呢写起来，给某一个人物看，那他就一定要用文革的时代啊，什么大跃进的时代啊，改革开放的时代，一样的道理。只是说呢，我们今天因为时代久远，而且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不这么熟悉，因此当我们看见这些词的时候，看见这些以人物作为时代划分的这个讲法的时候呢，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特别意义啊，光觉得很混乱。你看光是西律王就有好几个，对吧？凯撒也有好几个。但是感谢主，这些的历史啊，如果你有这个功夫去读呢，还是多少知道一些。知道一些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一些能够稍微满足我们一些这个史实上的好奇心。比如说呢，从前面一章，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格老丢是谁？我那时候说要研究研究啊。然后呢，到了这一章呢，又有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他为什么要下手苦？那这个西律王是谁？他跟格老丢有什么关系？这个都是历史里面可以给你找出相当多的线索的。
格老丢是罗马皇帝，西律王是西律亚基帕，他是那个之前这个耶稣那个大西律王的孙子。
孙子、
啊。对，然后呢，他在这边之所以要迫害这个教会呢，是因为要取悦这个犹太教的这些人。
啊，
所以呢，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取悦他们呢？
啊，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取悦犹太教？第二个，他跟那个格老丢有什么关系？
啊，对对对，他们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啊，一个在罗马做皇帝，一个在犹大帝做王，这中间有瓜葛吗？
这块还不知道呢，我在查着呢。
你这在查着。格老丢下一任的皇帝是谁？格老丢下一任就是尼禄了。那格老丢上一任的皇帝是谁呢？啊，这个跟大家说过的，你不会记得的，要讲很多次你才会记得。上一任的皇帝就是小靴子克利古拉，最出名的一个皇帝。我们现在比较知道尼禄是个疯人啊，这个克利古拉也是一个疯人，小靴子是个疯人。格老丢呢夹在他们两个中间。那小靴子已经是罗马第三任的凯撒了。啊，格老丢是第四任的凯撒。耶稣诞生的时候是谁做凯撒？是第几任的凯撒？
耶稣诞生的时候不是大希律的时候，大希律是凯撒下面的一个王是吗？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先讲的是罗马皇帝。
那应该就是第一任凯撒吧，是不是？
哦，对，就是奥古斯都啊。第一任的凯撒不是凯撒，不是那个凯撒大帝的凯撒，因为凯撒大帝给人家刺杀了以后呢，把王权全部拿在手里边的那个大呢，就是奥古斯都 Augustus， 他是罗马的，就像我们的汉武帝一样的啊，就是开国明君呐、啊，像唐太宗一样的，是罗马人最最崇敬的，替罗马立下了很多的规矩啊，什么和平统一啊，就是他立下来的。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罗马人统治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罗马式的和平啊，就是说你听我的啊，我也不会太管你啊，你只要把税收给我们，你们有相当的自主权，我们有罗马法，很多事情可以照罗马法来治，但是你不能给我生乱子啊，你的税一定要给我交好，要不然我这个大军压境啊，你吃不消 罗马就是像这样的所谓的强硬的铁蹄政策，可是他的铁蹄政策呢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暴君的政策，这里边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哎，其实也跟现在的中国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啊，老百姓有的时候过的日子还可以，还可以啊。所以第一个呢是奥古斯都，到了第三个呢是小靴子。这个小靴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可是呢啊很重要。它有什么重要呢？格老丢其实是小靴子的叔叔，而且这个格老丢这个人呢，他有一点。怎么讲啊，他有先天有一点残疾，他讲话哆嗦的，走路呢也是有点瘸瘸的。那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皇帝为什么叫小靴子？这跟西律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稍微给大家讲一讲，我知道我讲了你也不记得，但是没关系啊，每次有机会我们就讲一下，你多听几次你大概就比较有印象一点，至少你去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呢你也看得比较眼熟一点。啊，在小靴子他的爸爸，小靴子的爸爸不是罗马皇帝，可是是罗马最最出名的一个军事领袖啊。这个军事领袖是征服谁的呢？就是征服日耳曼的，所以他被赐了一个名字叫 Germanicus 啊。他在日耳曼那个地方跟日耳曼人打仗呢，算是把他打下来的一个最成功的一个将领，因为跟他们打仗很难的啊，他们躲在丛林里面啊，他不跟你正面来的。那个罗马军团呢打起仗来呢，就是我们的盾牌弄在一起啊，马车啊，对不对，给我他们把你引到丛林里面去，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啊。但是 Germanicus 很厉害，那 Germanicus 他这个将军呢非常非常得众望，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小靴子啊。他从小呢为什么叫小靴子呢？他从小跟他爸爸在穿着军装。后来呢，哎，我忘记 Germanicus 怎么样，很多人希望他能够做罗马皇帝，好像他死了。反正他这个儿子做了罗马皇帝，没想到这个小靴子啊是一个心理变态狂，而且呢他搞同性恋什么的。那谁是他的好朋友呢？谁是他这种啊作恶的伴侣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西律。但你可能认为这个西律亚基帕，哎，这名字听起来有点熟。但是这个西律亚基帕呢不是后来那个保罗讲的那个亚基帕王，那个是他的儿子。哎，后来那个亚基帕王呢就是西律四朝啊最后一朝了。这个还在倒数第二，所以是大胥律的孙子是没错的。这个人啊，他的一生啊那比邓小平还要上上下下。怎么回事？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大胥律啊绝对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变态。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啦，这大胥律一生最心痛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听不得那个东方的博士来跟他讲呢？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啊？那一句话他是最受不了，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他不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是以东血统，对不对？所以他任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啊，要让他能够被犹太人所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就决定去娶这个他前面这个哈斯马尼王朝最后一任的公主，非常漂亮的啊，犹太人公认的举国的美女，那是我们最最美丽的公主，叫玛丽安妮。娶来之后呢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里面他把他杀了两个，最后把这个公主也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呢据说他又后悔呢，把他淹在蜜里边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奇怪的事情多了。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奥古斯都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说呢，做西律的猪还比做他的儿子好。那西律还留下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里面呢，这两个儿子里面再生下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西律啊，圣经把它叫西律，其实它就是西律亚基帕。那这个西律亚基帕在这里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这个人呢、啊、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是最了不得了。嗯，直到现在你去看塔木德里面对他还是非常正面的推崇。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有关于他跟犹太人中间的关系啊， 那个约瑟夫 Josephus 他记了非常非常的多啊，塔木德里面也追溯了很多，当然我跟大家讲过，塔木德很多的事情是其实是不可靠的啊。Josephus 约瑟夫写的东西还有相当的可靠性。希律王他做了什么事呢？记得吗？他跟那个小靴子呢，两个不但是哥们呢，可能中间还有这么一腿啊，他们都是什么同性恋啊、娈童啊，都乱来的，非常非常淫乱的一些人。这个大希律和奥古斯都甲和凯撒甲，他们都是好朋友，你知道吧？这个罗马这些皇帝就是非常用心术，他会用这些人，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可是拿来自己手上用是很管用的。那大希律做了王之后，他就把他的儿子啊、孙子啊，就都送到罗马去受教育。这个送到罗马去受教育呢，就好像送到英国的公学，对吧？去受教育一样。英国有的公学，有的贵族学校，以前听过。他说这个首相啊、议员啊、政客啊，很多都是从那个同样一个公学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说英国的政治的，是小学的时候在游乐场上就已经开始决定了。这是一样的办法。希律的孩子、孙子往往是送到罗马去受教育。当他送到罗马去受教育的时候，那就跟这个这些皇亲国戚啊往往都在一块儿。而且他们关系很近。可是关系很近是很危险的。就像邓小平跟毛泽东关系不可谓不近呐、可是你一出了事情，一下子从树梢顶上给打到监牢里面去。哎，这个希律亚基帕他就是这样子。他跟这个小靴子很要好，可是忘记什么事儿了。总之呢，他被打到监牢里面去啊。后来小靴子做凯撒的时候再把他提出来。提出来干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跟这里所讲的很有意思。这个主的使者把彼得放出来的时候，不是他身上的铁链就突然脱落了吗？哎，这个小靴子做罗马皇帝的时候特别打了一个大大的金链子送给希律亚基帕。这个金链子的重量呢，是照着他在牢狱里边的时候那个铁链子的重量去打的。那希律亚基帕呢，就把这个金子呢就送给犹太人啊，送到他的圣殿里面去。所以他前面讲说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这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不是格老丢年间，还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希律亚基帕大概做了可能在 任内有14年吧，我记得是可能一直到51年嘛，是哪一年、格老丢以前小靴子，对吧？那格老丢其实年纪大，是小靴子的叔叔啊。这个小靴子上任呢、没做几年，单独掌权可能是四年嘛，总共大概是七年啊。这些东西我记不清楚。小靴子有个毛病啊，他认为他自己是个神，他呢就突发奇想，他要为他自己立一个像，这个像呢要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这一下子是不得了了。那希律亚基帕呢就靠着他跟小靴子的交情把这个事情拦下来了，所以犹太人很感激他。虽然感激他呢，小靴子又不甘心，他又决定还是要把自己的像摆到圣殿里面去。希律亚基帕也挡不住，还好呢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这个小靴子一下子被暗杀掉了。小靴子这次被暗杀掉是军变，军方的政变，宫廷护卫队啊，保镖大队呢，你以为他会把这个小靴子加的赶尽杀绝？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因为小靴子疯狂，因为他们都是忠于从前那个 Germanica 小靴子的爸爸啊，他们认为那个人是他们的偶像，结果他们就去跑去找到小靴子的叔叔。小靴子的叔叔好像是躲在窗帘后面吓得要死，结果没想到他们一找到他就跪在他面前请他做皇帝。他就这样上去了。他上去了以后呢，政权不稳定，他有很多的心机啊，有很多的手段，杀了不少他们的议员。可是这个人其实是有学问的，也有知识的啊，他就拒绝自己被称为一个神啊，是这个人啊，这个格老丢特别对这种什么法律啊有兴趣，亲自参与审问啊，他也很会建设，他推动了很多很多的建设。那格老丢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他把犹太人赶离开罗马，后来保罗的同工啊，亚基拉、百基拉就是这样来的，对吧？那他为什么赶逐犹太人我们不知道。有一个文献是讲到格老丢禁止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吧？禁止你改 你的宗教，这是有一个记录在那，那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呢？不知道啊。后来的罗马史家呢，就是说他赶逐犹太人，那不见得是那一次，说有一个叫做什么 Christo 啊，很多人就说那个就是基督，其实那个说法有点问题啊，但是那个先暂且不表。总之呢，这个格老丢上台以后呢，西律亚基帕还在做西律王。那西律亚基帕既然对犹太人有这样大的恩惠呢，他当然跟犹太人的关系就很好了，他也会去听这些犹太人所要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彼得怎么讲吧，彼得讲说神真的是救他，救他怎么样，脱离一切犹太百姓所期望。那个时候犹太百姓所期望的是什么？是要他死啊，是要他死啊，是要杀使徒啊。那西律亚基帕呢，他就特别特别知道怎么讨好犹太人，就很喜欢参与犹太的节期。那犹太节期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啊，那就有点像这个三字会啊，他知道怎么样去巴结。哎，前两天我这个终于斑鸠那边要到这个这个山东的淄博县喜迎，就是很欢喜的迎接什么二十大教会举办演讲比赛啊，然后他们那边的三字会主席呢还发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言论。后来我就跟班就讲，你把他那个平常的讲道给我们开开眼界，我说这三字会牧师到底怎么讲道啊。他找了一听，很好听啊。人家这个三字会的这个大牧师呢，他姓翟啊，他讲的是复活节的信息啊。复活节的信息里面举两个人物啊做例子，有一个是肯尼迪，还有一个是谁呢？要不要猜猜啊？是习近平同志。他讲到是这么讲的。那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一样的，他们很会巴结这个希律。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请这个希律亚基帕念一段摩西五经，一切他们有个特别的椅子给希律坐的，其他的希律也坐在那儿念。这个希律亚基帕他干什么？他知道他接来以后他就站着念。这一下子犹太人他们那些祭司长那可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他非常会利用这些的场合呢来讨好犹太人。那后来他这个死掉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因为你读的时候你会读不懂啊，叫十二章叫二十节看不太懂，因为这个推罗西顿其实不是在他领地，总之那边的人得罪了他啊，那边他一个内侍臣拉斯都求情啊，来求情。这个拉斯都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里面能够找得到，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段时间呢大概什么时候是相当的准确，很重要的。然后来了希律在锁定的日子啊，穿上朝服。这个锁定的日子大概也是犹太人的节期啊，穿上朝服坐在位上，这件事情被约瑟夫记下来了啊，不是完全一样，但是相当类似。他也是记到这个希律怎么死的。他说他那天穿的就是这个小靴子，最喜欢穿的啊，而且是从上面给他这样坠下来，穿的这种白衣服还是金衣服，总之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啊。他可能也就是在念这个犹太人的经文啊，对他们所谓的对他讲论一番，然后百姓怎么会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呢？这个很奇怪，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觉得看得很奇怪？实际上在约瑟夫的记载是这样子的，他说当时就有一些谄媚他的人在旁边开始喊了，希律亚你是个神，是这个意思。据约瑟夫的记载呢，就是当时他不知道看到一只猫头鹰还是什么，他从前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放出来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猫头鹰啊，可是这个猫头鹰呢还带着一个咒诅，就是你如果再看到它的话呢，你就是你没命的送命的那一天。所以人家这么一喊，他一抬头呢，上面真的有一只猫头鹰不知道落在哪儿。这是约瑟夫讲的，这不是圣经讲的啊。旁边有人喊，有人谄媚他说他是神，他没有归荣耀给神。为什么要归荣耀给神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在念啊犹太人给他的这个摩西五经。这个都是我们用猜的，但是这个猜法可能还是比较有根据的啊。 然后主的使者立刻罚他。那你说主的使者为什么平常不罚他，为什么现在要立刻罚他？这些人整天在那胡作非为，为什么不罚他呢？那这个罚他可能其实是跟杀使徒要杀彼得这些事情有关系啊。总之呢，神就把他的命给他绝了啊。就这约瑟夫的记载呢，他是立刻他五脏肺腑就绞痛得不得了啊，几天之内就没命，是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啊。所以你就看这一段圣经跟我们所得到的能够得到的史料啊，主要还是约瑟夫还有另外两个罗马的史家稍微记到一些，能够对在一起，这对在一起这么一对呀、啊，我们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的时间给他大概能够弄出来，大概主耶稣啊五旬节之后大概这么十年出头的时间，对吧？好了，就讲到这里，大家听糊涂了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这个希律，这个就是这十二章这个希律，他不是这里就记载他就死了吗？
对，他真的
死了之后，他死了之后，那个克劳底还是整个罗马的皇帝，对不对？因为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十七章，你说这个亚基拉、百居拉是因为他下的命令才离开罗马，
对，
哦哦哦，
还在。克劳底，格老丢呢？格老丢大概是14年的吧，在位可能是，可以去查，很容易的啊，去查一下他就会告诉你。对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啊，这样我们就大概晓得了这个时间啊。那这时候你就算耶路撒冷教会到这时候差不多10年或10年出头了，就让我们稍微有点数，对吧？但这个时候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除了彼得怎么出监之外呢，你就看见了，哎，他到了这个马可的家里边，然后大家聚集祷告啊，后来门徒怎么跟他相认呐、啊？17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这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证据呢，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了，后来奉割礼的雅各就是这个了。使徒开始就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去避风头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不宜久居了，他们成了对付的重点啊。那为什么本来只是大祭司啊圣殿里面的这些人在对付他们，在逼迫他们，为什么会转到这个希律亚基帕来对付他们？那就是和刚才讲的这些历史有相当的关系了。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前面一再讨论的，当斯蒂凡受难被逼迫之后，教会的方向怎么走，对吧？那现在呢，除了大祭司，除了像扫罗当年那样的人领了权状去抓他们之外呢，现在还加上一个民宗局的啊，政治部的、统战部的都出来了，这就麻烦了，军队都出来了，希律王那就不得了了。那这时候彼得他们就往外走啊，是不是还能回来？还能回来。但是你要问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的兄弟雅各在地方站得这么稳呢？照说他们要抓你，抓谁啊？为什么好像雅各从来没有危险，耶稣的兄弟雅各，耶稣的使徒雅各都给宰了，彼得这次也预备是没命的。所以这次政治的逼迫是非常非常，这是一个大海啸。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神迹好像很有意思，但实际上就是当时来讲，门徒为什么这样迫切的祷告，因为这个真是弄到家门口来了啊。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天使把彼得他们放出监来，把彼得放出监来，等于打发彼得往别处去了，不留在耶路撒冷。对，
彼得是自己去别的地方了吧？彼得怕他留在这儿，
对，
影响别人，是不是？
我不知道了，但是总之就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对使徒来讲不安全了，待了十年都还可以了。
是不是教会就转入地下了，成为家庭教会，不在外面传福音呢？这样我就不会受逼迫了。
在耶路撒冷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到后来看见耶路撒冷，就是我一再要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件事情，就刚才问的问题，雅各为什么不受逼迫，为什么后来最后比保罗来耶路撒冷赴难的时候，雅各跟大祭司跟圣殿的关系很好诶？
就是这里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雅各，不就是说 他们回去要告诉雅各和什么其他的人，17节哈。
嗯，
对，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
雅各和众弟兄。
对，那就是雅各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领袖的作用了，领头的作用了。彼得，雅各不是使徒吧？雅各他不是使徒。
这个雅各当然不是使徒，就是耶稣的亲兄弟嘛。
对他不是使徒，所以逼迫的时候他还是可以以犹太人的身份来。那个你说那个这个什么希律这个王对犹太人想讨犹太人的喜欢，犹太人那个信主的这种数目又很多，然后他们又都为律法热心，然后这个雅各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兄弟雅各，他应该也是为律法特别热心的吧？他你看那个
后来看起来是这样子，但这时候还显不出来，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才看见一点点的芽，对吧？我们这时候比较能够肯定的就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是教会的领袖，除了使徒就是他，那前面呢而且奉割礼的人呢什么什么可能都跟他们是有关系的，那使徒呢反而有点被弄到旁边去了啊。那使徒再要离开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去，因为太显眼，你会连累别人嘛，树大招风嘛，对不对？可是使徒一走开耶路撒冷教会的方向，然后前面我们已经看见那个受割礼的一些人，对吧？他们那个不开窍，他们的想法，那现在加上雅各在这里当家，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 Frank 讲的，神的工作其实已经转移开，要往外邦人中间去了。那至于你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到底怎么样？你们走的是好是坏，在真理上是有偏差呢，还是讨主的喜悦呢？那个已经不是怎么讲，你们自己去跟主交账就是了。所以从这边看的话呢，里面的确是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所分心呐、啊。但是神看为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不见得是一样的。彼得被抓，几乎没命，一直马上就第二天这个月节就要把他拿出来宰了，这肯定是要把他杀头的。十二使徒这个大头给他杀掉了，神不容许这件事情。虽然不容许这件事情，到底神再往下啊，主耶稣对他教会的带领是什么？当时彼得一点数都没有，谁都不知道。那这时候你光在这个地方看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问题啊？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啊？其实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